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
我是东伟。
好，聊一下今天比较大的消息啊，消息涉及到美国的有天灾有人祸，感觉好像现在美国东海岸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哈。
对，是，现在说水深的话，就是我们知道一直在大家都在看的这个 Florence 啊，这个佛罗伦萨飓风啊，
嗯，
现在呢是已经从四级降到了两级啊，但是它的这个风力还是很大，现在是大概是80英里的速度，它的风速啊，移动的速度是并不快，大概是每小时5英里的速度在向北卡罗来纳就是移动。现在影响的这个面积呢就非常大，影响的人口大概是将近1000万啊，但是其中大概有有170万人呢，现在是被强制撤离，那就是要求强制撤离，但是呢，就是有的人他就不走，不走的话，就是 FEMA 呢，就是联邦的紧急事务署的官员是说，你要不走可以，你要做好准备，你要有急救包，你要有做好就是说所有的准备，你的东西都要准备好，而且你要准备好几天之内没有人来管你哦。
嗯，
说因为那些 first responder 就是那些响应的救援的人，他们现在也必须到这个庇护的地方去，因为这个风很大，非常危险。
对，而且你现在不走有可能啊是被困在那里几周的时间。
对，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飞机已经停飞了，现在想走应该是已经是有些晚了。
不，你可以开车吗？
开车走，
开车往北跑。 对，
对，
还有就是说大概是有1000多架飞机航班啊，就是现在是大概1500个航班这个取消啊，这个也是对所有的很多人影响比较大的一个。那另外就是说它这个速度移动非常慢代表什么呢？代表着就是当地这个地方它的那个降雨啊，它会非常持续的非常长，就是内涝就会非常严重，现在所以它这个会比较严重。这是它的，这是我们讲的所谓的那个水祸啊。
哦，水祸。
咱们讲那个水深火热啊，这个火热是什么呢？就今天下午刚刚发生的，就几个小时之前发生在 Boston 北边的一个城市叫 Lawrence， 还有另外两个城市啊，这它附近的两个城市，他们发生了煤气管道的泄漏和爆炸，几十处啊！刚刚最新的消息是70处
哦，
火灾。
好像在我们上节目之前还是30多处、啊。
对对对，现在它是
七十。
我刚才看的这个 live， 它这个它现在是70处这个，发生火灾，其中有30多处已经现在扑灭了。我们看那个画面，电视画面呢，就看它这个。到处都是火，就是这个 Lawrence 这个城市到处就是远处那么十几条街，看看到处都是火。它不是每一家都烧，但是它过一段过一个隔一段它有那么一个烧的。
对，
现在是那个人，它不像说上次我们 San Bruno 这边爆炸啊，它现在人是 confirm 大概是4个人受伤，还没有说谁死啊。那现在就是原因呢，就是由于这个煤气管道的压力过大，他们现在这个把压力减少，也许就是说会可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现在这个火都在正在扑啊，现在那边已经是晚上了。
嗯，
现在这个烟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爆炸，我们想起了2010年的时候，就是 San Bruno 也是9月份啊，当时就是在那个机场边上嘛，当时死了8个人，离机场只有2迈。所以当时那个火，当时我记得还是非常大的。
嗯，我觉得这个消息吓人的是它在不定的地点同时爆炸哈，
对，
所以就让你感觉会不会这我家也可能是成为其中受害的一个呢？
嗯，这个是比较大的，可明天还会有更进一步的消息了。
嗯。好，那接下来来看美国经济方面的消息。是美国人口普查局呢，在昨天是公布了一个有关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一个报告啊，报告显示呢，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呢是达到了50年来啊，从1967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
对，现在是达到了6.1万美元啊，这平均下来，那其中呢，就是白人家庭和非白人家庭的这个之间的收入差距呢，比原来是稍微有些扩大。
嗯，
但是呢，就是说它这个中位数呢，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白人家庭呢，还有非西班牙裔的家庭啊，这个大概是，他们就上升了、
嗯，
对，上升了2.6%，然后达到了6.8万美元啊，大概是这个样子。那现在还有非裔的家庭的收入呢下降， 反倒是有点下降啊、
嗯、
它是下降到这个4万块钱，下降了0.2%。
嗯，
那还有一个数字就是说现在这个贫困率啊，现在的这个人口呢，从2016年到现在呢，就贫困率现在也下降到了12.3%。
嗯，
这也是很多年以来很低的一个数字啊。
它怎么叫贫困呢？
他就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这个人口，那如果是按照美国的2017年的贫困线呢，是指多少？一家四口人的收入呢低于2.48万美元啊，
嗯，
就是2.5万，
是有点困难哈、
这个。
四口之家一年收入才2万多的话，嗯，那相关的呢，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呢，也有关于加州的贫困率哈。加州的贫困率呢，全美仍然最高。如果您有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可能记得啊，在上一份报告公布的时候，加州的贫困率全美最高，当时就蛮吃惊的哈。那这一次相当于是公布的一个最新版，加州的贫困率呢是19%，相比去年是20.4%啊，它已经是下降了1.4个百分点了。但是在全美各州当中呢，这个贫困率仍然是最高的。那算一算，加州差不多700万人啊，都是处在贫困线之下。那之前我们也讲过，它的这个测量方法呢叫补充贫穷测量方法。相对传统的测贫穷率的方法呢，它就是考虑了人们对政府的福利的依赖，还有生活的一些开销，包括这个水电呀、衣食啊、住房啊。那之前我们也采访过一位嘉宾啊，是来自太平洋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 Carrie Jackson。
嗯，对。
那在去年这个贫困率公布加州贫困率最高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份研究加州的报告，是60多页，当时也是公布出来呢，很多媒体也是采访他。那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谈到说，加州的这个贫穷啊，在什么地方？就像我们生活在硅谷啊、湾区这边，可能看不太到。他说，如果你去加州的农村去走一走，去中央谷地啊走一走，你就会看到这些贫穷的景象。
嗯，
那他谈到这个福利政策，他说加州的福利政策呢，像从92年到15年啊，20多年是花了近10000亿，但是呢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举了一个例子啊，就说加州有一个福利呢，是说你单亲妈妈政府就给你钱，那很多女孩子呢，她们就为了拿这个钱啊就不结婚。但是按照传统来看呢，其实结婚以后1+1=2的，是有助于他们摆脱贫穷的。所以这个福利政策，他举了一些例子，能看到他为什么不 work。
他就陷在这个 贫困这个圈子里了哈，因为他为了这个拿这个福利，他就不去工作或者不去做什么事哈。
对、
嗯、
是。像本周呢，州长布朗是签了一个那个能源的清洁电力的法案啊，这个法案是说到2045年的时候
100%的清洁能源哈。
对，100%、嗯、然后2030年是60%电力都是清洁能源。那像这种清洁能源法案呢，也是让加州的水电费啊、能源的费用也是相关的提高。那根据一个数据呢，就是如果你花的钱啊，在你的水电上的钱超过10%以上啊，就算能源贫穷。那加州是15%的人，他们花的水电费呢，都属于这种能源贫穷，占了他们工资比例的相当的数量。那加州因为这环境保护啊是要求很严格，那建新房子呢，因为这些环境质量法呀什么的，建新房子所需要的成本也是要增加。所以呢，在加州建新房子也难，所以买房的这个房价也难，也是高哈。那有一个数据也是显示，加州每10户人当中是4户人，他们花在房子上的钱是超过收入30%。
嗯
嗯，好。另外，加州的商业环境也可以看一下哈，他也是谈到太平洋研究所的 Carrie Jackson 研究员，他谈到说，很多加州公司的 CEO 啊，如果你问他们在加州的这个感受呢，他们通常给加州打的分是不及格，觉得这个环境法规对企业要求和限制太多。
那我以前在南湾上班的时候，我们旁边一个公司就他要走嘛，搬走、
嗯、
问他为什么，他说哎呀，这边太贵了，
太贵了，就是收的税呀、啊、什么的
哈，然后其他的费用也高，对，就、搬德州去了，真的搬德州去了。
是有一个企业，他就是老板搬到德州以后，然后他说德州的这个政府官员见到他们的时候，跟他们说：“哎，我们能做什么能帮你们企业兴旺起来？”他当时就感觉有点 surprise 啊，因为在加州通常都是政府来管他，到了那边政府主动跟他说怎么帮他，他就是感觉非常的不一样。那从2007年到2015年呢，从加州搬走的公司是有9000家，
okay.
数量也是、
包括什么丰田啊这些，对，都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Carrie Jackson 他也谈到说，这个就和加州的就是很多政策相关，因为加州的很多政策是喜欢政府啊做这种中央计划来规定企业应该这样啊，应该那样。像是最近的一个政策，就是政府还规定你这个公司的董事会里面要有多少
女
性，
对，
就是管得非常的细致哈。那另外他也提到说，像加州的最低工资的政策呢，也是让一些小企业的经营更难。那一些餐馆啊什么的，如果你要求他给你的打工的人钱涨到15块，餐馆老板其实他付不出来，那他能做的呢就是说裁员呀，或者怎么样，或者甚至这个中档餐馆他有一个统计哈，最低工资每涨1块钱的话，14%的这种中档餐馆就面临着办不下去的状况。所以就是这些问题造成的整个加州的这个贫穷率哈。好，那另外一个经济相关的消息也是9月15号哈，这周六是一个10周年的纪念，什么10周年的纪念日呢？
就是上次这个，我们就有噩梦啊，就是雷曼兄弟破产啊。
是，
对，现在一过一下到了10年了啊。
那这些天呢，很多媒体也在采访巴菲特哈、巴菲特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觉得可能某个时候还会再发生一次经济危机。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是因为人类的这种嫉妒和贪婪的本性。他谈到说，人们可能对一些资产啊感兴趣，但并不是因为想了解它或想怎么样，而只是因为说，看我的邻居啊，我的邻居比我还笨，但是他们越来越有钱，他们投资了这个就有钱，所以呢，像老婆就会对老公说，哎，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我们也去投资这个。所以他说，因为人性的这种贪婪的本质啊，导致这种神秘的这种金融危机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再发生。
听起来很有道理啊。
是哈。好，那谈完经济方面的消息，最后再来看一下治安方面哈。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旧金山的，我们去年讲了很多啊，包括今年也讲了很多关于旧金山的这个就是砸
车
的问题啊。
最新消息呢？
最新消息倒是6月份的时候呢，当时这个临时的市长这个 Mike Farrell 啊，他是说我们旧金山的这个砸车的这个报案的率啊，现在是降了17%啊，就是说报案的数量啊，就降了17%。那最近呢，就是 CBS 的一个合作公司啊，它叫这个 Inside Edition， 他们去两个记者啊去做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考察吧，实地的。他怎么弄的？他弄一辆车，车里放东西啊，放了一个 Michael Kors 的一个包，还放了250块钱的一个价值250块钱的一个音箱啊，一个 speaker,
就是名包和
一个 speaker
比较上档次的音箱。
它里面呢就放了，每个里面都放了一个 GPS。结果他们停在哪儿？停在那个 Alamo Square。 Alamo Square 是什么呢？就是旧金山有，我们知道有一个六姐妹嘛， Six Painted Ladies， 就是那六个维多利亚式的这个建筑、
漂亮的那个，
对对，就在那儿、因为他那个 Alamo Square 正好在那儿可以照相嘛，所以很多游客在那儿，他们就把车停在那儿，没过一会儿就一男一女20秒就把那个车砸了，然后拿了就跑了、跑了之后他们就因为有 GPS 他们就跟着走，就那个男的呢就是他们追到了16街的那个 bar 站那个地方，然后这个他们的调查记者就跑去说：“你把这个东西给我。”那个人说：“我不给。”他说：“我现在要给我妈妈打电话，然后就是乱说嘛。”然后他说：“现在有500万人会看到你啊。”
为什么500万人？
他说：“那 CBS 的那个观众嘛。”他说：“有500万人看到你啊，你给不给？”后来那个人就没说，就跑了。跑掉以后呢，那个还有个女的，那个女的呢，她是拿了这个。拿那个包最后扔到垃圾箱里了，他没钱嘛里面。然后这他们弄完之后呢，这没结束。
怎么了？
这记者又回到 Alamo Square 的时候，发现他们自己的车真的被砸了， 那里面是几千块钱的这种摄像设备，全被偷走了。
就是刚才被砸的是做实验的，
做实验的，对对。
结果回去自己车还真被砸了。
对，所以旧金山的这治安真的是不好，
一下子被砸两辆车。
对，大家如果来的话要小心，不要在任何这个能看到的东西、能看到的地方放任何可能放钱的东西。
嗯，这太有戏剧性了。
对，尽量放在一些比如说这个停车场里面。
嗯，好。那也是这是东伟给您的提醒哈、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
我是东伟，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